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雅各书的第三讲，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灵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一起的学习。主，愿你的话语再一次进入我们的里面。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哦，主，来更深的认识你，经历到你，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特别来祝福，让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单身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所学习，我们能够在主你所设定的婚姻里面能够来建立家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很感恩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特别有分到在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要如何来建造自己的葡萄园，来看守自己的葡萄园。那我想前两次的分享里面，我们都有从很多一个姐妹的一个角度里面来看一个家园的建造。但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一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多弟兄的角色，来看到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家园中间的建造，我们也能够看见一个弟兄在神面前或者是说他的角色到底是如何。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看雅各书里面第三首的诗歌。好，那么在这第三首的诗歌，我们就要从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今天早上要从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这第三首的诗歌。那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三首第三首的诗歌，我们也可以说，其实雅各书里面它没有次序的哈，因为都是讲到什么，讲到诗歌，所以呢，它不是有次序的。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没有办法按照次序来看。我们从雅各书里面，我们是从它的意思里面来看。那么因此在这第三章第三首这诗歌的地方，我们好像可以从这个诗歌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情境，或者看到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新郎跟新娘，他们来回想那一个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结婚的情况是从好像，如果我们以中国人来讲哈，就是古时候啊，你要结婚的时候，你都有什么？有花轿嘛，好，要有用花轿去迎娶新娘。那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就说真的是就看见，好像是用一个花轿，所罗门王这个君王的人，他用一个花轿要来迎娶他的新娘。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再次想到，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新娘哈，你一定在那里等着什么？等着花轿来迎接你。所以你在你的心里，或者在你的盼望里面，你很想来偷偷的看一下这一个花轿的样子是什么，这一个新郎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第六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从一个新娘的一个角度，从一个新妇的角度，她就在那里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好，他在那里好像从一个远处，从一个期待的心里面要来看这一个来的这一个中国人话就讲花轿。好，那么他要知道这个来的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说是那个从旷野上来的，形状就像烟柱，而且呢是有乳香的，是有墨药的，是有各样香粉所熏的，似乎好像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感到那个香气，就能够感到这一个宏伟从上野来的。然后 第七节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他在那里期待的时候，在看的时候，他就看哪、啊，他看见说那个从旷野来的，有乳香的，有没药的，有香气而来的，就是所罗门的轿。好，是这一个所罗门，是这一个君王要来迎接他。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在讲到这个轿子的时候，这个君王所罗门是一个君王，他是所罗门的轿要来迎娶这个新娘的时候，他在这个轿子里面的一个描述，或者是说在这个轿子里面所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好，那么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这个所罗门的轿，他说到这个轿子就有四围，有四面，好像有四面的一个轿的墙垣一样。好，他四围有60个勇士，这些的勇士呢是拿刀的，是能够征战的，这些勇士是腰间配刀的，这些勇士呢是能够防备夜间的惊慌的。换句话说，当这个新娘她在这里等候这个花轿的时候，她在等候这个轿子的时候，她可以感受到这一个轿，这一个轿呢是怎么样，是有勇士在的，是有勇士在的。那今天我要从一个姐妹对一个丈夫的期待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做一个姐妹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英雄要救什么，要救美人。好，有英雄要救美人。但是呢，从一个姐妹的角度里面来看，一个做姐妹的，她非常期待的她的良人，她期待她的丈夫是能够怎么样呢，像勇士一样。阿们。好，姐妹们，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啊？好，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像勇士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新娘在那里所等候，她在看见所罗门的这个轿子的时候，她说这是有勇士的。那么这个勇士是什么？是善于征战的，是手里拿刀的，腰间配刀的。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所期待的勇士是什么？手上是有刀的，而且这不但是有手上有刀子的，是能够来做保护的，是能够在做防备的，是在夜间的时候是能够对你有遮盖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做每一位姊妹的，你没有一个人你希望你的丈夫是软软弱弱的你希望你的丈夫，希望你的良人是什么是住家党叫什么住家是宅男是宅男，是住家男的。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位姊妹，你对你的丈夫，你对你的良人是有一个期待，你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成为勇士，你希望他能够成为你的遮盖，是吗？是吗？这我们姐妹都这么讲，希望什么？他是能够保护你的，希望他能够好像手中有器械能够保护你的。那因此我今天要在这里说，我要对弟兄们说，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那我们看到说，那么这个所罗门的这一个轿子，我们先看到有勇士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的这一个轿子里面，他讲到所罗门用利巴嫩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好，我们看见这一个轿子呢，是对这个姐妹来讲，对新娘来讲，这是一个所罗门专人私人所用的轿子，是一个专属的一个轿子，而且这个轿子里面什么是华丽的。那么当他讲到这个华丽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的形容，讲到这个柱子是用银做的，好，轿的底上是用金子的，垫子上面是紫色的，紫色是这个颜色是代表君王的，这个紫色是代表尊荣的，这个紫色是代表高贵的。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圣殿里面是以前的殿堂里面是在常常提到这个紫色，紫色是什么？是君王的颜色，是尊荣的一个颜色，是一个高贵的一个颜色啊！所以这个轿子里面是有尊荣的，是高贵的一个轿子哈，是非常的华丽。然后这也提到，在这个轿子里面所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换句话说，这是用什么？许多的妇女哈，当时有许多的妇女，或者说许多的秀女哈，或者说许多的宫女。 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用他们对一个王的一个欣赏跟一个爱，所织了一些在这个轿子里面铺的可以好像地毯一样，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爱所围绕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新娘是苏拉密女，她也在这里非常的怎么讲，可以说她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她也邀请大家能够一起去看她所爱的这个君王，那邀请他们去观看所罗门这个王。那他在形容到这个所罗门这个王的时候，他就说他头上是什么？是有冠冕的，是有尊荣的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一个描述，但是我们从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做姐妹的，一个做妻子的，她对丈夫，她对她的丈夫是心里面是有许多的一种期待，或者是说一种的欣赏啊。她期待她的丈夫，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期待她的丈夫是勇敢的，是勇士的。她期待她的丈夫是对她能够有遮盖的。她期待她的丈夫是能够做防备的工作。好，那她期待她的丈夫对她是有包容的。她期待她的丈夫是手中好像有器械能够做保护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从这个所罗门要迎娶这一个新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罗门是一个做君王的人，在君王身上就要有君王的一个，就有他就有君王的恩膏。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所罗门从旷野上来的，他什么身上有乳香，他有什么，他有这个乳香，他有末药，他有香气。那么因此呢，这一个君王身上是有膏抹的，君王是有膏抹，他是有香气的。那么有好像有香膏的一个膏抹。好，那我们从这里我们要来思想到，好，今天我们如果看雅各书，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看到一个爱情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良人与佳偶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一个君王与心腹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可以从雅各书里面来思想，来回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基督与教会中间的关系啊，基督与教会中间的关系。那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今天要看见基督与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他的心腹，基督就是那一位君王。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从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身上，他有三种的角色。好，耶稣基督身上有三种的角色。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君王的角色。好，今天我们说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什么？和平之君。好，今天我们说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君王。那么他也是什么大圣经上提到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后裔里面的子孙，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坐宝座的，而且他的宝座，他的位置是直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思想到，今天我们在一个思想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君王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思想到，我常常想我们要为弟兄们来祷告，为你的丈夫来祷告的时候，你要跟向神祷告三个件事情，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三个角色，三个位分。好，第一个就是君王的位分，君王的位分，耶稣基督身上有君王的位分，所以我就有什么君王的恩膏，好，有君王的膏抹。那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过去在圣经里面提到膏抹的时候，提到膏油的时候，都提到这个膏油跟膏抹呢，也是哪一些人能够有被膏油来膏呢？君王被膏抹，先知被膏抹，还有什么祭司被膏抹，三种的职分被膏抹。那我们是想到 所罗门的时候，我们思想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雅各书里面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高模，有君王的一个高模。那么在这个君王的高模里面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丈夫来祷告，求神让他的身上有这一个君王的高模。在这个君王的高模里面，我们看见要做一个君王的，君王很怎么样，很威风嘛，好，君王怎么样，君王很有权柄，对不对？君王很威风，君王很有权柄，君王能够有一个遮盖性。好，那么当我们为我们的丈夫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让他有这个君王的高模。那么这个君王也是做一个领袖的人，好，君王是做一个领袖。那当你为你的丈夫祷告，为弟兄来祷告，让他有君王的高模，能够成是一个领袖的，那能够好像在这里提到他有60个勇士，来围绕这一个教，所以他是能够做 leader 的，他是能够做这一个领袖的。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领袖的时候，领袖呢，不应该是一个作威作福的人吧？好，今天我们要思想到耶稣基督，他不是作威作福的。今天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君王的人，他是能够挺身而出的，他是能够在那里做领袖的时候是有担当的能力，他能够挺身而出，不是要来作威作福的，他是能够做担当的功能，他是能够做一个领袖，能够做带领的功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所罗门身上、看到这个花轿里面，看到这一个君王的高模里面，他是能够来做领袖的，能够来做带领的工作的。那么这个君王身上的高模特别提到两种的香料，这两种的香料，一个提到什么末药，一个提到乳香。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乳香跟末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乳香跟末药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这个末药制作的时候，这个末药的香味，或者说这个末药是他们过去犹太人以色列人制造膏油的时候的一种原料。好，那么这个乳香跟末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当年的祭司们，或者在圣殿里面，好，他们要来服侍主的时候，他们圣殿里面的橙色香，他们都有什么？都有这些的乳香的。换句话说，这个乳香跟末药呢，是在一个很熬炼出来，是在一个很尊贵的情况里面，是在一个很洁净的情况里面，是在一个被炼净的里面，是被提炼出来的。所以这个膏油的流出来是要被提炼的，这膏油流出来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一个君王身上的一个膏油跟一个膏抹的时候，有那个圣洁，有那个分别出来的功能，而且是什么？被提炼出来的。那么因此呢，乳香末药，我们也想到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乳香有末药，甚至当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们带着三样东西来奉献给他，有什么？乳香、末药，还有什么？黄金啊，有最尊贵的东西带来奉献。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在圣殿里面要来高抹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献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们在家庭里面做君王的，有这个君王的高抹，要做领袖的时候，他的需要有这个末药，有乳香的好像被炼尽，能够摆上的。那么因此弟兄们，你在家里做领袖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以弗所书特别提到，做丈夫的呢要什么？要做妻子的什么？ 头要做妻子的头，那么这个做丈夫要做妻子头的时候，他是要有这个君王的恩高，他不是要在那里作威作福的。这个丈夫要做妻子的头的时候，他是愿意什么？是愿意来摆上的。他是愿意用那个好像耶稣基督用那个舍己的爱里面有那个膏油来流出来的，是愿意来做。愿意来有保护的，他来这个丈夫，在家庭里面，他能够来做这个带领工作的时候，他是有那一种舍己的那种爱的一种香膏的流出，一个好像乳香跟没药的一种流出。所以有弟兄们，我们在家庭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姊妹的也为你的丈夫祷告，让他有什么君王的恩膏，他能够做带领的，他能够做做遮盖的，他能够用这样子一个有一个种舍己的这种膏油可以流露出来。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哈，在这个君王的教子里面，他提到这个勇士哈，提到善于征战，提到手能持刀。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一个君王的身上呢，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君王的角色，从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不但是有君王的膏抹，他也有什么？也有祭司的膏抹。好，那么这一个祭司的膏抹里面是怎么样呢？是可以拿刀的。这一个祭司的膏抹里面，这一个征战，这一个拿刀的，这一个拿刀的，拿着器械的，是什么？手中有刀。换句话说，什么？可以常常举起他圣洁的手来祷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好，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保罗在那里劝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劝弟兄们要举起什么圣洁的手来祷告，我劝弟兄们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丈夫的祷告，或者我们期待的我们的丈夫，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有好像能够成为一个勇士的，是手中要有刀的。这个手中的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阿们。好，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那其实像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也多次提到他们的征战。好，那么征战呢？我要说，虽然征战可以有刀，可以有枪，但是征战真正能够得胜的是靠着什么？靠着神的大能，是靠着那个举手的祷告。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什么？这场战争就能够得胜啊！我们看见需要有举手征战的祷告，手中要有兵器。今天弟兄们，你手中的兵器是什么？你手中的兵器不是你的手比较有力气哦，跟太太不和的时候看不顺眼一巴掌打下去，我们手中的兵器是什么？我们的手中的亲戚，我们能够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祷告。阿们。好，我们手中要有刀，我们手中要有兵器，我们手中的兵器是我们的祷告。你必须要相信，我们必须要相信祷告的手举起来，那是征战得胜的一个秘诀。我们手中的兵器，这一个兵器就是一个祷告。我们真是要在这里说，劝弟兄们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你知道你的手举起来祷告的时候，你对你的家庭就是一个遮盖。当你举起你的手来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妻子，让你的孩子，让你的这一个家庭能够不受到仇敌的攻击。当你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就好像这里所说到的可以防备夜间有惊慌。好，在一个家园里面，家庭里面，有太多 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我们上礼拜也稍微提到一点，我们有太多的环境，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当一个弟兄，当一个做丈夫的，你能够手中有刀，你手中有刀起来祷告，你手中能够拿住那个祷告的兵器，祷告的兵器，你就可以看见你能够成为全家的遮盖，全家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做弟兄的，你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不是举起你的手来打人，我们要举起你的手要来祷告，手中要有兵器。那么当然圣经上也提到，我们手中的兵器，一方面我们要举手祷告，我们另外一个兵器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手中要有上帝的话语，这个话语呢，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也讲到什么，神的道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兵器。所以我们手中要拿着上帝的话语，要拿着真理的宝剑。好，那在我们的家中，所以我们要求主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我们要有君王的高抹，我们君王的道路高抹是起来可以做领袖的，是身上有那个高油的，是愿意有舍己的，是能够有摆上的。那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弟兄们，是能够有像祭司一样，他可以手里拿着兵器，那能够举手来祷告，有上帝的话，那么可以能够在征战里面得胜。那你这一个我们姐妹所期待的这个英雄救美人就出现了。我们期待我们的丈夫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遮盖。其实弟兄们，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弟兄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做姊妹的最期待的。我们虽然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觉得姐妹好像比较会祷告，你会不会觉得姐妹比较会祷告啊？先生有没有觉得有啊？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刘牧师有时候讲到的时候说，哎呀，就是说太太还是你比较会祷告啦，还是你带领祷告啊。其实我们做姐妹的，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期待的是丈夫的祷告，对不对？那我们非常期待丈夫的祷告。那所以弟兄们，你不要觉得说你的祷告好像没有太太属灵你的祷告好像你太太讲一篇祷告词的时候，哇，你觉得她讲的那个每一个词句都非常的美一样，那么可是呢，弟兄们，我要跟你说，你的祷告里面是带着权柄的，带着权柄的。所以你为你的家人、为孩子的祷告，为你的妻子的祷告，是带着权柄，是带着有恩膏的。哈利路亚，神也把这样子一个权柄也在家庭的设立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你需要有靠着这样子神给我们的权柄起来为你的家庭祷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好几个人都让我们看见他的祷告给这个家带来一个蒙福的恩典。好，比方说我们看见这一个以撒，以撒跟伊利百家在他们的家园里面，神的心意里面是可以生养众多的。但是到利百家的时候，以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没有儿女嘛，没有儿女。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撒就为他妻子来祷告，以撒为他妻子祷告。当以撒一为他妻子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利百加就得了双生子，不是只有一个哦，本来没孩子的，可是一为他祷告怎么样，就得了双生子，就得了双胞胎耶。你说这个弟兄的祷告有没有果效啊？太有果效了，不只是多了一个孩子，是多了两个孩子。那么当他们夫妻关系以后，我们你上其他的课我们再讲，但是我要说一个丈夫的祷告在这个家里面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雅各，雅各这个做丈夫的，这个做父亲的，当他愿意为他的儿女来祷告的时候，他十二个他的孩子，他为他们来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做太太的、做孩子的 非常期待啊，父亲的祷告，父亲的祝福，因为这个祷告是有权柄的，阿们。好，这个祷告是可以让这个家庭来征战得胜的，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要真的要鼓励我们的弟兄们，你要有君王的恩膏，你也要有祭司的恩膏，你愿意为你的家人来祷告。好，我们看见为家人的祷告，我再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懂得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家庭来祷告，在他身上有这一个高模，就是约伯。我们常常想到约伯的时候，我们觉得约伯好苦啊，是不是？我们如果你今天生活很苦，你就会去想想，你一想到约伯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安慰，因为你觉得约伯太苦了，比你更苦。那么可是呢，我们想到约伯的时候，我真的说约伯他能够在这个这么苦的一个苦境里面，他最后能说什么？我从前是风闻有主，可是我今天是能够亲眼见主。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经历呢？一个约伯是懂得来祷告的人。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他还有儿女的时候，他就是每一天早上举手向神献祭，举手向神献祭，这是什么？他向他的家人，他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家人来献祭，这个献祭就是为他的家人来祷告。那么他为他的家人来祷告，他生怕他的儿女得罪神，他生怕他的儿女他的家人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他每一天的早上都举手在那里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儿女在神的面前献祭，在那里来祷告。所以弟兄们，你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你的家人来祷告，甚至于在早晨的时候啊，就为他们举手来祷告。最好在你每一天要出门以前，你就把你的家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都召聚出来，跟他们说爸爸要为你们祝福。哇，我跟你说，你的孩子一定非常的满足，他一定心里觉得非常的安定，他里面会有什么？会有安全感的，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来祝福我们的弟兄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君王的高模，也有祭司的高模。好，那你常常为你的孩子妻子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的欣赏你，尊荣你。好，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对你的敬仰。那么我们再一次看到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开始呢，他不刚才是一个新妇，一个新娘，他在等候这个所罗门轿子的迎娶啊。那么现在呢，这一个新郎已经迎娶了这一个苏拉密女哈，迎娶了他的新娘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见这一个新郎呢，就在这里对他的妻子，对这个新妇哈，说出了那一种赞赏跟赞美的话语。那么当他在这里说赞赏跟赞美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篇真是太美了，弟兄们你把它背起来吧，弟兄们你把它背起来吧。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就在这里说到，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好，你知道在这一章里面，我真的觉得这个所罗门也太会写了吧。好，他这一个爱情诗，好，那么这个赞赏他妻子的诗啊，写的实在是太美了。好，那他不但能够这样子写，他这样子一个赞赏，我们也可以从所罗门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见了一个先知的高模啊，先知的高模。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先知啊？先知口中所说的话，或者有先知性的恩赐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口中要充满了安慰的话语、造就的话语、劝勉的话语，阿们。好，这是圣经上面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的话语能够说出来。那么所以这一种先知性的话语、先知性的口所说出来的话语何等的美好。那 我们看见这一个所罗门就在这里对这个心腹有一个赞赏哈，他从他的口中来说，他从他口中来说的时候，这首诗歌在说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妻子，他的佳偶是非常美丽的哈。那么他提这个美丽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不是含糊的，不是笼统的说很美，它是什么言之有物的哈。那么他在这里形容它美的时候，你仔细看，他没有一个地方没说到哎哈。他讲到你美丽的时候，他先提到你的眼睛，他说你的眼睛什么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知道在中东啊，在古时候，在那些人啊，他们女的哈，你在那个。脸上都戴了一个什么帕子，都有一个面纱。哈，你去看中东人，他们有一个帕子面纱，所以真正可以露出来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眼睛。所以他形容到他的眼睛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上次我没提过，鸽子眼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一个单纯，表明了一个专注。哈，他形容到这个佳偶，他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单纯，哈，是这样子的一个专注，好像鸽子眼一样。哈利路亚！哎呀，如果今天你的先生对你说，哈，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姐妹，你恐怕都飘飘然了，哈。那讲到这里，讲一个大家有兴趣的事情，哈。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个，好，那个玩游戏还怎么样哈？那么，他们就问刘牧师一个问题，好像我们那次是不晓得是新婚，这个夫妻作答还是怎么样哈？那有人就问，牧师，给他的一个题目，就说你最欣赏师母的是什么哈？结果你知道牧师怎么讲的？他说他最欣赏的，他说他跟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哈，我们谈恋爱最吸引他的就是我的眼睛哈，就是我的眼睛。哎呀，你知道他那天这样讲的时候，哎，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啊！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要准备谈恋爱的时候哈，我们是在一起去一起去服侍，那我们有一个诗班，一个小小的小诗班，我们要到出去，我们用诗歌见证来服侍。那天在服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坐在火车上面哈，真的是两眼一对看哈，哎，就产生了爱情。两眼一对看，哎呀，我们的爱火就燃烧起来，所以我们就那一次就是服侍完了里面，真的我不骗你，就是那一眼对望哈，那我们两个就开始开始走我们这一个恋爱的道路。哎，我们那时候非常的年轻哈，我这个18岁就认，我15岁就认识刘牧师，但是我们18岁开始谈恋爱哈。那谈恋爱5年以后，23岁我就嫁给他了。那所以我很感谢主，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这个所罗门他看这个佳偶，他对他的称赞，他是非常的 detail 的哈。他看他的眼睛，他说你像鸽子眼一样，他说形容他的头发哈，他说你的头发呢，好像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讲到你的头发是柔顺的，是躺卧在那里的。哦，我知道很多弟兄们哈，很喜欢姐妹怎么样，长发披肩，对不对？哈，啊，你可能你以前的梦中情人就是弟兄们，你的梦中情人就是欣赏一个能够有长头发的一个女人哈。那好像长头发带给你很多很多的那种渴望跟期待。那么，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这个所罗门对他妻子的佳偶的一个称赞，他头发他都能够称赞啊，你的头发啊，接下去你看，不但有头发能够称赞，牙齿都可以称赞了啊，又称讲到他的牙齿像新剪毛的一群的母羊，洗净，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上吊子的，表明他的牙齿里面的健康，他对他的牙齿都欣赏哈。那 哎呀，那你看的时候哈，你真的是说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称赞到哈，他的嘴唇哈像朱红色线，表朱红的嘴唇哈，讲到他的嘴也是秀美。反正在这个所罗门王的眼里，在这个良人的眼里，在这个丈夫的眼中，他的妻子每一个地方都漂亮哈，每一个地方都漂亮，他的眼、他的发、他的牙齿、他的嘴唇啊、他的脸颊，他在这里形容他的脸颊两边好像。太阳在帕子内，哈、哦，他提到他的景象，哈、哦，景象也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美，提到他的身体，他的乳，哈、哦，也是这样子的，让他能够得满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君王，他对这个心腹的赞赏，哈、哦，是方方面面的。最后他还要说了一句话，他是全然美丽，毫无什么，毫无瑕疵。哇，这是他多欣赏他的妻子，哈、哦。今天我要在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弟兄们，哈、哦，让你有先知的口，让你的嘴巴，哈、哦，也甜一点，哈、哦，能够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哈、哦。我们常常都是金口不开了，哈、哦。家庭里面沟通上面，我们做姐妹的常常都觉得这个做丈夫的怎么都不讲话哈、哦。那么，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做姐妹的，你也觉得你的先生、你的丈夫不但不讲话，一开口你就生气哈、哦，因为他的话语里面既没有蜜，也没有甘甜哈、哦。那一开口，好像常常都比较多的责难。但是今天我们弟兄们，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他的时候，你不要爱在心里，怎么样？口难开嘛，你一定要什么，把他能够说出来嘛，哈。如果你不会说的话呢，先对着镜子说几遍吧，哈，对着镜子练习几遍，然后再对你的妻子去说，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训练的，弟兄们，你要训练你的嘴巴，你要训练你自己，哈，能够多说。这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安慰造就性的话语哈，我在这里我也替我的先生做一点见证跟他的训练哈。你们每一个人都说刘牧师很会讲道，对不对哈？啊，大家都说很欣赏他的讲道。每一次我出去，别人看到我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很喜欢听刘牧师的讲道。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很多人我们都非常欣赏牧师的讲道，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家的先生呢，其实他不是一个平常像你们看到在台上能够又唱又跳哈，能够又讲道又怎样。其实刘牧师下台以后是很腼腆的人哈，他在台下呢是很怎么讲？他其实以前是很害羞的人，他在台湾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不常讲话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人哈，他不擅长于这一些社交的里面。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开始我们牧会的时候，我们要打电话跟新人联络哈，大部分都是我打。为什么？他可以拿到一个新人的名单，在电话机的前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10分钟都没办法打电话哈。为什么？心里面这不是他的个性，这不是他的一部分哈。那么，但是呢，我非常佩服牧师的一点，就是他训练他自己。你知道他每一篇的讲章哈，那他每一篇的讲章啊，我都看到他什么，他都是训练他自己，他一定把它读出来，写出来，再读出来，在什么，在做练习。那么以前呢，刚开始他练习的时候，是真的是对着镜子哦，对着镜子在讲话哈、哦，对着镜子在那里训练训练，把他能够说出来啊、哦。我每一次看到牧师这么认真的在那里预备他的讲章，在那训练他自己要怎么样说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哈、哦。我当这今天跟你们讲很多小秘密啦。那其实。刘牧师，我还很佩服他一点哈，他呢不但讲道的时候，他都有操练自己训练。你知道，他连报告事项他都训练自己，他每一个报告事项他都把它写下来，也都是把它念过的好几遍以后，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什么能够不吃螺丝，对不对？好，他每一次你那个。 他们说替牧师录影哈是最最爽快的事情，因为呢很少有 NG 的。那有一次那个电视台帮他录影的时候说，刘牧师对不起，你没有 NG， 是我们 NG 哈。他们拍摄的时候，哎呀这个没弄好，那个没弄好，哎呀重录重录。那牧师很少有重录的情况，为什么？他训练他自己。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说，我们的口才，我们的话语是可以被训练的。弟兄们，你要训练你自己的口，训练你自己能够用你的口能够说出美词，用你的口能够说出先知性的话语，能够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的。弟兄们，你愿意操练吗？你愿意操练吗？哎，我们这里的弟兄怎么个个都这么安静啊？不敢说。我们做弟兄们的，训练你的口，训练你的口。我今天要说，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所训练的口是油腔滑调的口，但是你看，仔细你看这个所罗门，当他在称赞他妻子的时候，称赞这一个佳偶苏拉密女的时候，他每一个形容，他每一个称赞都什么？都是非常用心的，非常用心的来称赞他每一个讲出来的话语，我们看了以后都觉得太美了。他这不是油腔滑调的，他是真的是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对他妻子的心肠，从他的那个从他的心跟他的眼中所看他的妻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美丽，所以他不是随便乱说的，他不是油嘴滑腔的。如果是一个弟兄们，如果你是油嘴滑腔的说一些话，你的妻子也不舒服的，他不晓得你这话到底有没有对别人说过。所以呢，我们在这话语上面是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不是你真的是这个话语是非常的非常贴心的话语。其实你在说的时候也要真的跟神有一个祷告，求神让我们有先知的膏抹，我们的弟兄们要有先知的膏抹，说出所以你说出来然后话语真的是香甜的，是让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啊，是让你的家庭里面能够感受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甜美在其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当然我们做妻子，你可以为先生祷告啊，求神给把那个先知的口给他，把那个让先知的灵在他的里面，让他所说来的话语是美好的。那有时候我也觉得我的先生牧师，他有时候讲话，哎，我也觉得我很受益那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觉不觉得我最近太胖了那你知道我们女人最怕什么？最怕胖嘛。结果他居然说一句话，他说他说到了你这个年龄就应该有这个位分哎呦，本来呢，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什么非常的受用他没有说胖不胖，但他说你到你这个位分就要有，你到你这个年龄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位分。哇，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心里很爽快觉得心里的非常的受到安慰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的话语，当然了，今天不只是对弟兄讲，我们姐妹的嘴巴也要甜，那以后我再对姐妹多讲一点那么今天就是想跟弟兄们来说，我们的让我们的口里面的话语能够带给你妻子有极大的一个安慰跟满足，让他的心里面更能够爱你更多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所罗门这个新郎在赞美他心腹的时候，他跟他说，我的佳偶，刚才我们提到他称赞他，他说你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在这个丈夫的心里面，在这新郎的眼中，他看他的妻子是全然美丽，是怎么样？是毫无瑕疵，毫无瑕疵，没有，好像没有污点的。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回过来我们再思想，其实今天基督我们的主，他是要迎娶的新娘，在他的眼中也是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基督与心腹中间的一个关系，他就讲到说， 这个新娘是什么？是毫无瑕疵，是没有皱纹的，是没有皱纹的。弟兄姊妹，其实你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的教会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的宝贵。透过基督的宝血，透过耶稣，透过耶稣的身体，神来看我们的时候，基督来看这个心腹的时候，是全然美丽，是毫无瑕疵的。阿们，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我们在神的眼中，虽然常常我们都感觉到自己不足，感觉到自己不够，特别我们前天我们在经历神营会里面，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有好像有很多的罪，我们有很多的罪性，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挫折伤害，好像觉得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污点，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面前，在基督里面成为那个心腹，可以再透过基督的宝血，透过主耶稣那个舍己对我们的爱，从他的宝血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他的眼中，他看我们是好，是全然美丽，是什么？是毫无瑕疵的。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预备自己能够成为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新娘，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心腹，是靠着基督的宝血，也是靠着圣灵的工作。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这一个君王，这一个新郎对心腹的再一次看到他的一个邀请。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这一个良人对佳偶他一个邀请，他邀请说什么？我的佳偶啊，怎么样？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今天我们再一次也看到他对他的心腹有一个邀请。他对于他的心腹第八节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麻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一个新郎对这个心腹再一次对他有一个邀请。他说什么样？你求你与我一同的离开，与我一同的同行，与我一起离开这个黎巴嫩，离开这一个他提到好几个地点，离开这个亚玛拿顶，离开这个士尼尔与黑门顶，离开这一些有狮子洞的，有豹子的，有危险的。他要愿意这个妻子，他愿意这个心腹是与他一起同行的。他在这里做一个邀请，你能够与我同行，能够与我同行。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婚姻里面，在婚姻里面，这个丈夫跟妻子应该是什么？一起可以同行的，不是一个走得太快，一个走得太慢，而是能够一起同行的，一起走向一个目标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邀请他与他一起的同行。今天做弟兄的，当你来邀请你的妻子与你同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不要轻看你幼年所娶的妻子，邀请他与你一起的同行。不要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也许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所娶的一个妻子，几年变化了以后，你好像觉得她现在都天天在家看孩子啊，好像觉得有点像黄脸婆了，或者你感觉到说，哎呀，好像她都没有在外面工作，没有做事，似乎你觉得她在家庭里面好像很多的事情没有这么样子的了解或知道。所以呢，有时候你要出去啊，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你就说你可以在家看小孩啦，我自己去就好。但是今天我要说，你不无论什么样状况，你要邀请你的妻子与你一起的同行，不要轻看他，不要小看他，让他跟你一起的同行。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主 特别来帮助。当然了，再一次要对姊妹说，当你的丈夫来邀请你的时候，你一定也要愿意起来与他同行，哈，愿意起来与他同行。昨天吧，前天我看一个那个我在 WeChat 上面就看到我们那个我们牧者团哈，就非洲的牧师啊，他们就在那边发那个短信啊，发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就蛮有意思的。我看了一篇文章以后，我也心里面有很多的可以说提醒哈。他在那篇上面就讲说，有一天呐，这个丈夫呢就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那么这一封信的一开始啊，就在那个信上就称赞他的太太，说啊你是最美丽的，你是最好的，就写了一堆，有点像所罗门王这样，对他的妻子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称呼啊称赞。哇，那个妻子高兴得不得了哈。那么所以呢，他一高兴里面呢，他就看到就是说那因此呢，他在信上就写了一个邀请说啊，今天呢下班的时候，好，那请你呢要预备好。哇，这个妻子一看以后太高兴了哈，所以呢，她看到这里就没有继续看下去了。她就想到心里就想，既然我的丈夫这样欣赏我，这样称赞我，这样那个话呢，那我呢，我就一定今天呢要有最好的表现。所以她就急急忙忙哈，就去菜市场里面买菜了哈，要准备做一顿很好吃的饭菜给她的丈夫。那么把这些都预备好了以后，她也去洗了一个澡，穿上一个最 sexy 的衣服哈，要等候他的先生能够回来。那他的先生跟他说："我今天6点钟要下班回家。"哈，那他就非常的兴奋，所以在6点钟的时候，哇，就已经预备好，桌子上摆着又非常有美食哈，又有 decoration，又有那个装扮，全部都装扮好了啊，又点了蜡烛哈，所以他就在家里6点钟的时候就等他的先生回来。就没想到他先生一进门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脸色大变哈。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啊？哈，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样子，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为你哈打扮得如此的，如此的漂亮？那个先生就脸色就变了，他说："你没有看到我的信吗？"但是说："有啊，我非常感谢你在那封信上对我的邀请，对我的称赞呐，是吧？"他说："有啊。"他说："你真的有仔细看我的信吗？"哇，那个太太摸不着头脑。那么最后呢，他先生呢就转头拿了他的包包，就开了门就出去了哈。哇，这个姐妹。不理明这个太太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封信，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他就再把这封信拿出来看，看，发现，哎呦，他没有看完，他看了一半就太高兴了，就去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了。原来在那封信上，他先生跟他说，啊，他说，太太，我今天6点钟下班回家，好，你不需要做晚饭了，因为呢，哈，我拿到一个公司里面给我的一个 bonus，这一生里面，你这样，你是这么好的一个太太，我都觉得我对你所付上的不够，所以呢，今天我拿了这个 bonus，你不用煮菜了，你只要预备好，拿了你的小包包，也不需要买任何的东西，我今天要带你去旅行，度我们第二次的蜜月，所以呢，那个，哎呀，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哈，我就想到说，太多时候我们可能男女啊想法不一样，我们可见什么？我们的姊妹，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对丈夫有很多什么？很多的期待，很多的期望。所以今天你丈夫能够做到一点，我们心里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丈夫也什么？他也愿意你能够与他一起的同行啊。那么因此这一个故事，给我很多的想，给我很多的思想，但是呢，我今天要在这里也是跟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说， 你可以，你要邀请你的妻子哈，可以跟你一起同行。但是姐妹，你要起来与丈夫同行的时候呢，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你要怎么样？要知道如何的去跟他一起的同行，让两个可以同心，也能够同行。阿门。好，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那第九节他就在这里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等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高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好，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个。新郎对他的心腹，对他的妹子，对他的这一位佳偶，哈，他在这里，他可以感受到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爱，他也表达出来了。这个心腹对他的爱情是非常能够触摸他心的。他们在这里讲到他们中间的一个爱情的时候，他说：“你用眼一望。”就夺了什么？就夺了我的心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这个爱情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他讲到这个爱情，他讲到你的嘴唇像滴蜜，蜂房滴蜜，你的舌头有蜜一样的甜。他形容到这样子一个爱情，可见这个新郎这一个。君王，这一个新郎，他对于他的妻子，他对于他的心腹，他非常渴望，他也非常的渴望这一个爱情能够来满足他。所以他对他说：“你的眼一望，你就夺了我的心。”哈，你的眼一望就夺了我的心。这是这个新郎，我们以前都觉得说是新娘是妻子哈，期待那个爱情。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丈夫怎么也期待这个爱情，他看到这个太太，他说：“你的眼就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就夺了我的心，我的心就跟你而去了。”哦，这实在是太美了。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这个做丈夫的这个良人新郎的一个对爱情的一个期盼。但是今天呢，我们从这里我们也能够思想到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关系。今天你有没有想过？通常我们都觉得我们要爱主啦，我们要渴慕主啦，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的良人。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常常反省自己，觉得我们对主的爱不够，或我们对主的爱，不够，太少。或者我们常常在诗歌里面都，我们也都提到，求主让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有一个渴慕，有一个爱慕之情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诗歌里面，我们都是讲说我要奔向我爱我的神啊，我们对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有很多的向往。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其实我们的主也非常什么？渴望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对他一眼望了一眼，就夺了主的心。好，今天我们要专注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眼一望就夺了什么？主的心。好，所以我们看见神非常看重我们。我们来爱主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眼神，我们的一个仰望，就可以让我们的主夺了他的一个心。好，夺了心。我们常常说神夺我们的心，夺我们的心，但是今天同样的，神也愿意什么？我们对他的一个仰望，就让神的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夺，神可以，我们可以。夺了神的一个心，哈，我们对他的一个爱，神感受到这是甘甜的，这是美好的，神多么的珍惜我们在他面前所献上的一个爱情。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想到我们的我们可以让神的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夺主的心，我真的觉得这是何等甘甜的，这是何等宝贵的，好，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里面。那我们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君王对这个心腹的赞赏里面，他也特别提到这个心腹的时候，他说他是关锁的园，是禁闭的井，是封闭的泉源。换句话说，这一个君王好像在这里做了一个 commitment， 他在这里也能够看见，他看见他的妻子啊是什么，是专门属于他的，这是一个关锁的园，是一个禁闭的井，是一个封闭的泉源，不向别处，不向别人来开启，只向他来开启的。所以这是一个认定，这是一个君王对他心腹的，知道这是专门是属于他的，所以他看他的心腹是这样子的一个宝贵，是关锁的园，是禁闭的井，是一个封闭的泉源。当我们看到这里，好像又讲到关锁，又讲到禁闭，又讲到封闭，我们觉得好像什么很受局限。其实不是的，在这里不是讲到一个局限，在这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一个一个专属，一个非就是专门为她的丈夫两个人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看到前面讲到很多的关锁，讲到禁闭，讲到封闭，但是下一句话他说你的园内，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我们做姐妹的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什么葡萄园。所以接下去虽然看到有关锁有禁闭等等，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君王在这里说你的园内，所以可见什么，他所有的这些的预备都是为这个良人所预备的。在你的园内，他看见了这一个园子里面有花，好，这个也有花园，这个园子里面有各样的沉香、墨药、乳香木，有香，好像是一个有香气的一个园子。他也看到这一个园子中间，他说你是园中的泉，是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看到在这个园子里面是有活水的泉源从里面能够涌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位这个妻子这一个佳偶，她这个园子是为专门要为她的丈夫来预备的。那么有这么多的像活水一样有香气能够发出，也有什么有许多的有许多的花哈。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思想到，其实这一个所罗门哈，他写过很多的诗。那么他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写过多少首诗歌呢？3000多首。所罗门的智慧里面，他论禽鸟禽兽论花草树木等等哈，他都非常的专精。那我们从这一个雅各书里面也能够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能够看见所罗门的知识是多么的广博啊，他能够论草木啊各方面。所以你在这里他提到很多的树，提到很多的果子哈，提到这等等有这么多的哇，我们就知道所罗门是一个知识很丰富的人，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做弟兄的哈，你不但要欣赏你的妻子，看见她是你的专属，你也要看见在你也要了解她，你知道她专属你，你要知道她里面有什么哈，你要懂得去欣赏，你要知道去更多的了解她，能够更多的能够知道你的妻子所为你所预备的。在所罗门在这里讲的非常的多，我们有很多那个什么树啊什么花呀什么都看不清楚哈，都不懂，但是所罗门呢，他就是能够这样子的，把他的妻子，他提到他的园中，表示什么？他能够，他能够知道，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丰富，他能够看得见，他能够明了在这里面所包括的，所以他不是就看一眼就过去了，他是明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从所罗门的诗里面我们能够有所学习啊。那么那在这里呢，我们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个所罗门也在这里对他的妻子也有一个称当他们在这里建立家园。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北风吹来这一个南风兴起，要使香气能够发出来，使这个园子里面有香气能够发出来。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有顺风有逆风，在一个家园的里面。但今天我们也再一次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起来，看到了南风跟北风，这表明了什么？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在这个家园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一个君王对这个心腹的赞赏，他能够看得见，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当这个妇人，当这个新娘在这里来预备，预备他自己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愿我的良人能够进入什么自己的园里来吃他佳美的果子，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因为这是我所为你预备的。”他愿意他的良人来品尝，来欣赏，来分享他所为他所预备的。哦，所罗门王也在这里对他有一个回应啊。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就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没药和香药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也喝了我的酒和奶。”哦，感谢主，这一个所罗门也进到这个园中去欣赏、去分享这一个妻子所为他预备的。哦，他不但分享，他欢喜。圣经上讲到，他非常的欢喜，他非常的喜悦，他里面非常的满足他的妻子所为他所预备的。在这样子一个欣赏跟满足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就扩张了他的心胸，也扩张了他的疆界。他在这里就邀请他的朋友啊，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美好的家园的里面，他们愿意什么？与人来分享在他们家中所有的，好，邀请他们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来建立我们家园的时候，我们建立我们葡萄园的时候，不但我们有相属的，我们有这个专属的，我们有这一个为你所预备的葡萄园，有两个人所同建的葡萄园。当我们不是这么的自私，只有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啊，彼此的满足就够了。我们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一个葡萄园也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能够成为邀请别人一起来共享的时候。阿门。好，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那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就请大家回去，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哈。今天我们要来请大家回去能够思想啊，甚至于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哈啊，你给自己来一个功课吧，或者你给对方一个惊喜吧，就让你丈夫呢这一个礼拜回去哈，或者今天回去，你写一下你对你妻子的欣赏，你对她的赞美哈，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以后呢，花点心思送给你的太太吧哈。做姐妹的，同样的，你也把你对你丈夫的欣赏，你对他的感受感动，把它写下来，花一点心思送给他。那你们夫妻一定有你们自己共同的语言啊，那你们可以能够把它能够彼此在这个礼拜能够来做一下，来帮助一下，不要只有去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夫妻恩爱营的时候才做这种事哈，不是一年一次那个什么感恩节的那种家庭退休会的时候才做这样的事哈，你这个礼拜你就可以来学习一下，常常来做一下那个给大家彼此一个惊喜。第二个，我也希望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思想，我们也来祷告。做丈夫的，你真的在神面前跟神求， 让你能够有这一个君王的恩膏，你有这一个先知的恩膏，你有这一个祭司的恩膏，你能够在这样子一个角色上能够成为一个丈夫。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姊妹，也为你的先生祷告，让你的先生能够承接君王的恩膏，能够有先知的恩膏，能够有祭司的恩膏。如果你说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可是这是一个你可以祷告的蓝图放在我们的前面。那么如果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跟神求，好，求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一个丈夫是有这样子的角色。阿们。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透过雅歌书让我们能够看今天再一次看到这个所罗门王对他妻子的赞美，对他妻子的一种欣赏，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口中有安慰、造就、劝勉，有先知性的话语从口里面能够说出来。主，我们求你特别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们，祝福我们当中做丈夫的。主啊，让我们特别来专注来欣赏我们的妻子，让我们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主啊，求主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有先知性的口，让我们的妻子跟儿女来蒙福，让我们的家园来蒙福。主，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主，让我们每一个家不但在建立自己的葡萄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园可以与人来分享的。主，邀请我们的朋友来经历到在这个园中，在这个家中，在这个家园里面的幸福美满那个爱情。主啊，让我们的朋友们看见了来分享来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